8月初啊，就是我们基督之家啊、我们联合退休会啊，我们在湾区有7个新家，每年都在这个时刻有联合退休会，都会请到很好的讲员，有很好的信息，很多的活动啊。那我们这次呢，我们教会有30多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就开车啊去参加。通常这样的聚会呢，都有6-700人的啊，在这边的聚会啊。然后记得去年啊，我也参加了啊。去年参加，通常我们的其实我们这个联席退休会的这个当中啊，都趁着这个都是5、6日啊，都趁着礼拜六的下午啊，我们会召开一个披马。所谓披马，就是我们基督之家联合这个各教会的牧者啊、长老。同工们啊，在一起有一个这样的开会商讨啊、未来的啊、跟各家的联合的一些施工，特别是第二年的联合退休会的这个筹办啊，这样的聚会。那我在这个聚会当中啊，因为我身为这个宣教牧师啊，那我就做了一个提议，我说我们过去基督之家这么多年来的退休会啊，每年都办，都是有很好的主题、很好的信息啊。可是都是以这个培灵的福音性为主。我说我们能不能够考虑啊，在每隔1年2年啊，有一次这个退休会啊，是以宣教为主啊，以 mission 为主的啊，来这样的主题啊，不只是这个主题，这个专题都可以啊。有这样的宣教机构啊，整个这个聚会是宣教性的一个聚会啊。那我做了这样的建议。那今年是第一家主办啊，那又很正好的，今年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李秀全牧师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我们华人这个教会当中一个宣教大将啊。他过去曾经是在波士顿牧会，后来就跟师母一同就到柬埔寨去宣教啊，成立宣教机构，一直都这10几20年一直都在宣教的领域啊做宣教士的工作啊，也曾经在我们教会起码有2次来带领我们的宣教联会啊。他说哎，正好李秀全牧师来做讲员啊，那这个是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也感谢神啊，第一家的筹备同工呢就跟李牧师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所以今年的主题啊，基本上就是以宣教为主啊，除了大会的主题的信息啊，也有一些宣教的专题啊。所以我们我也感谢神啊，有这样的。本来我是打算要去参加这个联合退休会的，既然是以宣教为主题，我更是应该去。可是呢，因为这一次是正好这段时间呢，是台湾高雄6归3地幼院的师班又来了，也正好在这个时刻，他们是31号到，然后呢8月12号要离开，将近有2个周末在湾区啊。那我就是需要因为跟他们的这个渊源啊，经常我就是每次他们来了，我就帮他们安排聚会，也带着他们到各教会去。那今天为什么没有出门呢？今天因为他们在旧金山一个教会整天的聚会啊，从早上的组织崇拜的献诗一直到下午的全场的演出，那我就没有去，我正好我就留在我们自己教会啊，来跟我们一同聚会敬拜啊。那讲到这个诗班，我们大家也都是夹在周报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小广告啊，小海报啊，这个我们教会呢，基督之家第4家跟这个诗班也是算是很有渊源了啊。记得是2000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基督之家第4家啊、有这个演出啊，有诗歌布道啊，我印象很深，一直记住就是那一次啊有我们当中有比较老的同工可能都还记得，那一年啊。这个诗歌布道是我们这个旧堂啊，挤得满满的，水泄不通啊，很多的人来听布道啊，福音布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啊，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的讲员是指的是远志明弟兄，啊，那个时候，国内来的远志明弟兄是一个非常棒的布道的讲员，啊，另外呢就是加上我们的师班，啊，所以有很多的人是要来听远志明弟兄讲道的，又有很多人是要来听师班唱诗的，所以都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记得那时候，那个一直加椅子加满满的，都快到讲台前面来了啊。那一次也有很多人捐赠啊。那我还有更深的印象，远志明弟兄那一次他讲到诗班唱歌啊，唱完歌他要开始讲道了，他就开始祷告。可是他祷告，他就开始大概有一分钟讲不出话，一直很感动，很激动的讲不出话。啊，就后来当然也各自，他就祷告完了，他就开始讲道。啊，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他除了诗班唱诗唱的感动人以外，他是说他想到说，我们在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够有让那些儿童青少年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来唱诗敬拜神，那该是多好啊！什么时候有这一天？他想到这一点。他就激动的流眼泪啊，感谢啊。那么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啊，所以我们这个接下来是周六啊，我们也鼓励啊，就顺便我就帮四位同工哈，就鼓励弟兄姐妹啊，尽量去邀请同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啊，来参加这个我们作为是一个福音的布道会。一个诗歌布道会，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堂也是坐满的啊。好，那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我请问大家，这个知道这一句话是从圣经里面哪一卷书里面出来的？答对了，读者记啊。那这句话是谁讲的呢？对，这是路德讲啊，这是路德讲。因为我眼睛不好，所以我需要站到下面来，跟你们一起看这个大荧幕啊。好，所以这句话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路德记第一章啊第十六节。那在讲路德之前，讲路德记之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啊，有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了什么？讲了耶稣基督的家。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提到五个妇人啊，除了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另外就讲了四位，就是他玛、拉和路德跟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八十八啊。那这几位呢，竟然都是外邦人。啊，就是外邦人啊，这外邦人怎么可能就是妇人？怎么会写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怎么会记载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呢？啊，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吗？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犹大从哈马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顿，拿顿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把这个黄色金黄色的字体可以看，就是有他玛，有拉合，有路德，有八十八啊，乌利亚的妻子。这就马太福音里面是把这几位外邦的妇人也写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是需要写在里面，而且确实提到说啊，这个某某人啊，波阿斯从路德啊生的贝格啊，好，所以我们来看 从路德记里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的圣经背景，他的这个文化历史背景啊，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啊，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啊。路德记我们需要读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子，我们用这个起义的方式，用我们这样弟兄们我们读单注节，姐妹们我们读双注节，好不好？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这个背景啊。弟兄们，我们先开始。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
这个人的名叫亚比勒，大家注意一下。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叫摩押地，一个叫何尔巴，一个叫鲁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马伦和基列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他就
于是他和两个儿子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他们就放声而哭，说：“
夫人，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拿俄米说：“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我不能再有丈夫，其我所还有望，今夜的丈夫。
你们既能等着他们长大了，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子又放声而哭，何尔巴与何伯一人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
拿俄米说：“太难了，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我不要随我回去，不跟着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好，这句话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路德说的。那第十七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人死你我相连，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你。好，我们看他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路德有留下来陪他的婆婆吗？啊，我们看十八节，请继续读。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
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路德，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好，我们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拿俄米和他儿子摩押女子路德，就还我
人是不只是普通的外邦人，他基本上是罗德啊，罗德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子。我们读创世纪，罗德他是从这个索罗玛的摩拉去逃出来的，逃出来他却他们躲在山里面，可他罗德的两个女儿呢，竟然怎么样？竟然说，哎呀，我们都没有后代了，竟然呢就把他父亲罗德给灌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先后都去，跟他父亲去同房，竟然生了孩子。所以呢，这个大女儿生的呢，就是叫做摩亚，二女儿生的呢，就叫亚门。所以其实他们这样，如果是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咒诅。所以呢，所以在这个犯罪出生之后代的是被神咒诅的百姓啊，除了以东人跟埃及人他们的后代也是被咒诅，可是到了第三代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就是说在犹太人耶和华敬畏神敬的聚会当中，他们是不能加入的啊。亚门人的后代是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在申命记23章第3节说，这个摩亚人啊，亚门人或是摩亚人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很严的这个是咒诅啊，是啊。可是这样被咒诅的一个女子，她竟然成了耶稣家族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啊，她是怎么样？就是化这个咒诅反而变成祝福了，是她的信，她就是怎么样？她就是跟随啊，他的这个婆婆啊，信了他婆婆的神啊，他是啊，凭着他的信心啊，他愿意来，是一个外邦女子，是一个受咒诅的邦国的女子，她却愿意接受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其实也是外邦人的神，也是全人类的神，因为他是创造全宇宙万物的这个创造者啊，那当然也是我们每一位的神啊。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呢，罗德却接受了却愿意跟随他的婆婆啊。他可以有很多的，他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顾虑，就像他的嫂嫂一样啊，本来是不想走，后来最后还是离开了啊，离开他的婆婆啊，选择要回去他的娘家。路德他愿意陪着拉俄米回到以色列啊，要跟拉俄米来跟他这个婆婆过一辈子。可见在这个路德记里面，这个婆婆跟媳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啊，可以说是我们古今中外一个婆媳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啊，实在是不容易啊。这个婆婆竟然叫她的媳妇都叫女儿啊，女儿啊。那这个媳妇呢，竟然能够愿意牺牲未来就是陪着这个婆婆一起回到她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国家里面去啊。所以呢这个路德在这样子放弃了他本族的神啊，每个族都有他们的神的啊，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也有我们很多的神，像我们到台湾来的话，那这个神佛更是多啊。那他就愿意投靠在真神的翅膀下啊。他对婆婆说了这句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张图片可以看出来啊，这个路德他是跪在他的婆婆拉俄米面前表达他的心思，对不对？那他这个嫂嫂最后还是决定要回他的本家和他的娘家去啊。所以其实是路德的信心他的信来使他蒙福。结果呢，后来怎么样？没有想到，大家读路德记，继续读第2章、第3章、第4章，就发现路德碰到谁了？碰到一个，就是一个地主，一个财主，花师啊。然后路德就照他婆婆的吩咐。拉俄米的婆婆是很有智慧的， 就差他到那个田里面去，麦田里面去捡麦穗啊，那是谁的田呢？就波阿斯的田啊，这些都是其实都有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啊。他最后啊，路德就嫁给了这个近前的财主啊，他更是有福的。结果如何呢？他的第四代子孙就是什么？就是后来是大卫王。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是不是？啊，那这个大卫啊，就是他是最后就成为路德其实就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啊。所以呢，他是这个大卫王不只是改变了律法对摩押人的咒诅，路德后来不但他可以进圣殿，而且什么？后来大卫王什么建造圣殿啊？建造圣殿。虽然他这个神最后没有让大卫王到圣殿，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可是大卫王把所有的蓝图、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啊，可是神没有让他建啊，让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所以那个圣殿叫做什么？那个圣殿叫做第一个圣殿叫所罗门圣殿。所以路德记中，我们读这个路德记，其实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啊，不只是一个故事啊，一个记载啊。拿俄米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因为这个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婆婆啊，代表以色列。路德呢，是一个摩亚女子，她是外邦人，她代表所有的外邦人，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性啊。当摩押的媳妇路德愿意跟随以色列的婆婆拿俄米，也就是象征代表着外邦人接受了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不是犹太人的神，也是我们所有人外邦人的神，因为他就是这一位真神啊，其实也是全人类的神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是同工异母，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本日经训里面是同工异母的啊，神给所有以色列人的祝福应许也是给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的啊。那当外邦人接受以色列的弥撒亚，所以弥撒亚是谁？是在以色列当中他们相信有一位救主叫做弥撒亚，不是耶和华神啊，是弥撒亚，他们一直在等候这个弥撒亚。可是呢啊，当我们外邦人却接受了以色列的弥撒亚，也就是全人类的弥撒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救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得救，得到救恩啊！所以路德记中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讲到这个波阿斯。波阿斯说什么？象征就是主耶稣啊！路德后来竟然嫁给了波阿斯。对路德而言，他是先是凭着信心，他有信心，他接受了，他接受了他的活活的神啊，他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刻啊，他也怎么样？他就蒙神祝福啊，他就怎么样？他也接受了救恩，他接受了神就让他又得到了什么？又得到了光啊，他也得到了光，是代表了什么？就像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主救恩啊，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在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里面有这一段说：“愿以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啊，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就是对路德而言说，耶和华啊，照你所行的就是什么？来幸福。来投靠以色列的神啊，投靠以色列的神，在这个神的翅膀下就得到他的赏赐。这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救恩啊。那很奇妙，神最初为什么讲到以色列外邦人这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啊，神最初他要神的救赎，他当时要不是光救以色列人的。神的救赎是要救全人类，可是他却要降生在一个民族里面，他要选一个民族啊，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救世主要降生，就选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所 所以呢，他不只是说由耶稣基督要降生在这个民族当中，这个选民当中，他还要借着以色列要将这个救恩传给万国万民，啊，就像那个早在这个诗篇六十七篇就讲说，万国都要得知你的道路，万民都要得到这个得到救恩。早就说了，神的心意是早就是啊，神也早就跟亚伯拉罕应允说，神你啊，万国万民都要因着你得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也是因信称义而蒙救恩啊，而得救啊。所以呢，神最早是要借着以色列将这个救恩传给万民，可是以色列人呢却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他们骄傲，他们背弃了神啊，他们背离了神啊，他们不但是没有能够啊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一个宣教士，一个这样的一个神所要被神所用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却什么？却背逆神，一直到这个被神一直怎样被神管教，管教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亡国啊，管教到一个地步，流落在全世界各处啊，而且多久？2000多年啊，这就是啊，这好像是啊，他们离开了神，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呢，现在倒是福音传遍了古世，就是还没有传回耶路撒冷。可是呢，神仍然还是怎么样？还是疼爱他的大儿子。啊，我们说犹太人说以色列是我们属灵的啊，是他的大儿子。仍然还是因为什么？神上是有立约的，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立约，雅各立约，跟大卫立约。神都是怎么样？最后还是要拯救他们。照保罗讲的话，神在罗马书里面说，等到什么时候的话，让他们都要得救了。在外邦人都数字满的时候，他们要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神还是要拯救他们啊。所以我们今天福音传遍普世，而犹太人反而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教会，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啊，我们也应该要怎么样？要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传给这个重新建国70年前重新建国的以色列啊，要传给犹太人，不只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中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的时候，也不应该忽略这个部分啊。我们过去说实在，我们忽略了。我自己在国际福音协专会服事宣教20年啊，从1993年到2013年，我们这个宣教机构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支持4000多个当地的同工，作为伙伴的策略来传福音。可是我们就是没有以色列。我后来离开了 PI Family Relation， 神给我们一个意向，才开始想着说我们要来向犹太人传福音。干嘛还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是都信吗？不是都信耶和华神吗？信得比我们还神啊，旧约比我们还熟啊。可是呢，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不能够相信，不能接受，一直到现在啊。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忽略这个部分，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啊。神也愿意啊，看到外邦人的教会跟以色列的教会要合一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是神的一件事。神的一个心意，一个心思啊，希望不但是犹太人要信，要得救，要跟我们这些外邦的教会、外邦的基督徒要合二为一啊，一同的来敬拜神啊。所以，路德说啊，跟他的伯伯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今天 里人，我们是比如说外邦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服侍的教会，我们要跟犹太人说，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成为我们今天外邦人，这句话成为我们外邦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什么叫做切入点啊？就是要有个切入，要有个着力点。你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你从哪里开始？怎么样去跟他们？你一讲耶稣基督，他就掉头就走了，他不理你了。你怎么样跟他去用一个话题，用一个什么样的切入？他愿意跟你谈，愿意接受你的，你跟他传啊。就像我们跟中国人传福音，你要有个切入点。比如说，我们要认同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非常的好，博大精深，非常宝贵啊。要这样子的，从文化方面来切入啊，这个切入点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了说，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福音单章啊。这福音单章就是上面就跟这个传给这些犹太人说，就告诉他说，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天天都在读旧约嘛，旧约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啊，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最底下这里讲说，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信的是同一个耶和华神啊，没有差别，没有改变啊。那这边甚至还讲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来自台湾的、来自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关心你们啊，我们支持你们，我们为你们祷告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教会过去这几年啊，我曾经分享这个主题，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的张龙弟兄也讲。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前一阵子，王建弟兄也讲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真正的就是真的要为他们求平安啊，因为耶路撒冷它就是一直是不平安的啊，就是啊，就这样的，这是一个福音单章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就很简单啊，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认可啊，我们也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要关心犹太人里面的救啊。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借着我们这个橄榄树国际施工，我们简称 OGI。我们过去这几年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之旅，是一个文化宣教。我去年我也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年呢，是我们又借着这样的一个文化宣教之旅呢，也。一个很短的介绍，也跟大家报告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做这个跟犹太人宣教的这个事工啊。这个所谓特色之旅，特色是什么特色呢？有三个特色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在这个参加这个特会啊，有一个宣教机构叫做以色列的基督徒之友。这个基督徒愿意跟以色列人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办了这个两天的特会啊，就在14天的旅游当中，有2天是不出去参观访问旅游的，就在那个旅馆里面，这有特会啊，从早到晚啊，有信息，有敬拜啊，有一些资讯。第二个特色就是在这个跟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一起敬拜赞美，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神的心意，神愿意看到这个基督徒跟犹太人的信耶稣的犹太人一同来敬拜赞美他啊。第三个特色就是我们有机会能够传福音啊，就因为一般的特色就是跟一般的旅游不一样，一般的旅游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三点啊，所以我们再很快的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星星的位置啊，这是一个大卫之星，这就是以色列的位置啊，在这个欧亚非三个大陆的中心，在整个地球来讲，世界地图来看，你看也是在这个中心啊。那以色列这两个地图都是讲到这以色列啊，这是一个可以说一个交通谷，这边是它的一个分区。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这条约旦河，约旦河的东边，这 里就是亚门人的地方，这底下现在目前都是约旦啊，这个地方就是摩押人啊，再底下是以东人，再过来那边是埃及人啊，这个块地呢，我们刚才看到就是犹大地。我们刚才说他拉俄米带了路德回到他的本国本家，就是犹大地。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其实都是错误的。巴勒斯坦这个名词从哪里来的？巴勒斯坦其实就是罗马人，就是以色列人抵抗反叛罗马人的统治，就起来在主后七十多年的时候，他起来反抗罗马，而罗马呢就派大军许多将军来把这个叛变犹太人给他弭平了啊，就是然后呢一气之下把圣殿就是那个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全部毁掉了，这是第一圣殿。然后呢就把犹太人通通赶走，然后呢再把这个地名呢就把你改掉了，就改成从那个时候才叫巴勒斯坦，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所以啊，这一直到现在说啊，当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犹太地的时候呢啊，那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好，那这个地方呢啊，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啊，这边是不是叙利亚啊，这边是黎巴嫩啊，这些都是目前都是非常火药库啊，非常危机的一些地方，每天看到新闻都会有这个叙利亚的这些跟以色列的冲突啊。那这里就是加利利湖，这边就是斯坦，这条就是约旦河啊。那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这里。好，那我们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个行程哈。对。我们这个团队有二十个人里面竟然有两位老弟兄，一位是Thomas 跟 Simon 啊，一位88岁，一位84岁。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有年长的伯父伯母啊，还要想要去以色列，没问题，年龄不是问题啊，鼓励欢迎啊，你看他们都是红光满面，他们身体都很好啊，这个传福音，特别是这位Simon 老弟兄啊，传福音非常有热忱啊。这是其他的同工啊，这有从拉斯维加斯来的姐妹加入我们啊，这是到了埃拉威夫机场我们就会合啊。这位姐妹呢，她是叫做刘赛君姐妹，她说她能参加这个奇迹。他是这个报名第20个人啊，可是他在大概我们要出发之前一个月他报名了，报名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呢，要出发之前一个礼拜，他说他不能去了，就说为什么？因为他母亲生病呢，就不希望他离开，一离开要2个礼拜，需要他每天都需要他相陪照顾啊，那他就跟我们说不能去了，那我们就还当然希望他去。我们就为他祷告，也为他母亲的，如果他母亲病好了就能让他去了，就为他母亲的病祷告。后来有一天早上我们有同工有5位在一起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呢，到了下午，这个刘姐妹她打电话来说他母亲让他去了，他母亲早上起来跟他说他的小名叫做赛赛啊，他说赛赛你去吧，你去以色列吧，就这样子，很奇妙，神经祷告啊，他自己呢也说这是奇迹，对他来说是奇迹啊。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旅行一个团队啊，神也在这件事情上也彰显他的这个医治的大能啊，那这个他母亲就好了啊，就放心的就让他去。我们也去探望他，为他母亲祷告了。啊，因为这位师母呢，她是我们师母的同学，他们在跟张牧师他们在纽约牧会，他们一直都想要去以色列啊，可是呢，在出发之前3个多月， 不小心摔断膀子了，打上石膏，至少要三个月才能拆啊。所以呢，一直到出发前三天拆石膏了，终于可以拆石膏了啊，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了啊，所以他也是非常感恩啊。这是游览车来接我们啊，那我们那游览车每个都长得一样啊，同样的游览车的这个，所以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标记啊，我们用我们的 logo 来当标记啊。这是我在机场，他的台湾机场长廊上有很多的图片，其中的一张，这是什么？这是从伊索比亚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我也跟大家应该介绍过，就是犹太人他分散2000多年，分散在世界各国啊，他。这个有从伊索比亚，非洲伊索比亚，他们以色列认定他们是犹太人的后代，把他们接回去。所以他们回到以色列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在地上亲吻这个土地。而且我们听到他们那些有一个年轻人讲见证，说他们小时候他的祖父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是犹太人的后代，他们现在整个都还是在用犹太人的方式来敬拜神。他说。我们将来还要回到我们的以色列去，他们啊，那怎么回去呢？他说他梦到有一个铁鸟坐在那个大铁鸟的翅膀上，他在这祖父那个时代的几十年前啊，他结果呢，他们是坐这个大飞机，以色列政府派波音747还有派的军用机C-130把他们接回来啊，一次接了一两万人回来。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这是啊，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旧城、新城，这是新城啊，也有这个地标，这是一个变成一个新的地标。这个是一个设计很漂亮，这是一个大卫的竖琴，这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以色列的那些小学生上学了。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啊，哭墙。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边庆祝这个节日。这是远看的是一个这个金顶寺啊，这是我们的20位团员在哭墙前面照相。这个哭墙就是所罗门王的那个第一个圣殿啊，后来重造第二圣殿啊，这个以斯拉、所罗巴和他们重造的第二圣殿的。第一个圣殿是被罗马毁掉，第二个圣殿呢是被第一圣殿被巴比伦毁掉，第二圣殿是被罗马毁掉，这就是第二圣殿剩下来的一道墙啊。我们这去了这个科西玛丽园啊，这里面很多的橄榄树，可能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树林啊，旁边那个有很多的教堂啊，所以教堂属于不同的教派宗派。这是从橄榄山的看过去，这个耶路撒冷，它最显眼的其中间就有一个金顶寺，有一个金顶。那金顶寺反而变成以色列的一个 landmark。你看到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金顶寺，你可能认不出这是一个城什么城市。所以就有一个金顶寺。金顶寺什么？就是一个回教的清真寺，就是回教统治耶路撒冷时候盖的一个清真寺，一直到现在。以色列虽然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可是呢，他甚至于他说他们要重建圣殿，啊，也不敢去动这个金顶寺，因为什么？这个圣殿的这个位置就是金顶寺的位置，就是圣殿第一圣殿、第二圣殿的位置。它的花园种就是主耶稣的墓园，啊，我们在那边有独立圣餐。这边有大卫没有坟墓，他只有他一个衣冠冢啊。这边有一个人，他扮这个打扮了大卫的这个服装衣着。所以第三圣殿研究所，这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都毁了，他们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说，他们要重建圣殿，就是叫做第三圣殿啊。我们去参观，他们已经。做了研究，把所有的第三圣殿的材料蓝图全部都准备好，就什么时候建不知道啊。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啊，因为什么？因为第三圣殿要建的话，一定要把 那个金顶是要拆掉的，啊，因为它不可能盖在它的旁边，啊，把这个第三圣殿盖在金顶寺旁边，一定要把那个金顶寺拆掉，那是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啊，那个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这样的古迹，就是说向地下挖，一层一层，就是当初是罗马时代的一些古建筑，啊，这个在耶路撒冷你能看到，在以色列就看到很多这种景象，很多的兵，他们的国防军，啊，男生女生，啊，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这些高中毕业就当兵，啊，当男生3年，女生2年，所以在路上他们这些兵都随手每个人都带着枪的，啊，都随身都带着枪。这是犹太人他们戴的那种小帽子叫 kippa， 那有的姐妹送我们这个小帽子做纪念，啊，所以这个特色之旅，啊，特色之旅之一就是这个基督徒之有这个特会，啊，特会就是像我们的特会一样，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徒在这边一起聚会敬拜，来这边有信息，有分享，有祷告的，这是当地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在讲分享信息，啊，这个也是做，他们也在那边做，这个也有施工报告，也有这些专家，啊，防恐专家、保安专家来给我们分享。那全世界保安防恐做的最好的就是以色列，因为他们天天都面对这些啊恐怖的袭击。特色之二就是刚才讲的 King of King，King of King 就是万王之王，万王之王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这个教会就叫做 King of King，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礼拜天去参做主日崇拜，那也就是他们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跟当地的弥赛亚的信徒一起啊敬拜。这是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市中心啊，这个，他们也有在那边传讲信息。你们做了从，如果有从世界各地来的基督徒，啊，我们也遇到从马来西亚来的20几个华人基督徒。好，特色之三就是我们分发这个单张，我这边。就是我们去年就开始第一次做，啊，我们就分发了100多个这个小单张，啊，发单张。那后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大家这个分享的时候呢，就这个大卫之星，啊，就是这个用每斤1块钱，我们把它折成这个大卫之星，上面就写了。最后都因为所有的美金上面都印了有印嘎的尾号，不管名字，只要是美金上面1块、10块、20块、100块都有，就1块钱正好把它折出来，上面还写出来印嘎的尾号，这就是一个切入点什么？我们就把它装在这个单张里面，这个小的sandwich bag 装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发给犹太人，看了就会很感动，不是犹太人呢不会感动。犹太人第一个看了大卫之星，第二看了你说啊，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愿意为你们祷告啊，这就是啊，这我们教会的过去，我们教会的长青早餐会啊，我们伯母们做了，就是学了以后做了很多，我们都带去，所以去年我们发了100多个，我们今年发了300多个啊，就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宣教工作，啊，一个我们教会的伯父伯母都有参与，啊，所以这里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外邦人，我们认同接受相信以色列的神，外邦人也因此就蒙了救恩，啊，但外邦的基督徒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为耶路撒冷主立爱，不光是一个一个简单的信息，也不光是只是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当然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代表教会，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我们也真正的要为以色列啊，为耶路撒冷，为犹太人的灵魂得救祷告。 外邦基督徒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然后呢，外邦人要跟以色列一同联合，同为后世，同为一族，同为一群。好，我们圣经里面有讲的说，要同盟啊，就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一群。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没有讲同跟谁，英文圣经里面有讲跟以色列，跟以色列讲得很清楚。好，这是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过去连两年办的，除了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旅游特色文化之旅，我们办这个特会啊，特会呢也就叫做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这特会我们今年的讲员，第一年请了王永熙牧师，去年请了林修荣弟兄，今年我们请了是一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拉比。我们在湾区有200多间华人教会，有多少个犹太人的教会呢？一个，就在我们刚好是，他就是耶稣的犹太人，在拉比叫做查理·科本，我们请他来当讲员，因为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拉比，他传讲的信息很，他们解释圣经，我们特别不要讲旧约，讲新约，请他们讲新约，因为犹太人是不读新约的。请他讲新约啊，讲罗马书11章，讲以弗所书3章啊，所以呢啊，那另外我们还有7、8个专题啊，8个专题啊，有这个 Steve 我们的朋友啊，犹太人，新耶稣的犹太人啊，有展华弟兄，当童弟兄，我们教会的当童弟兄啊，他讲什么专题呢？讲犹太人在中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容啊，犹太人在中国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犹太人在哈尔滨，犹太人在开封，犹太人在上海，啊，有很多的资讯啊，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很多很有关系啊。啊，这个林修荣弟兄讲圣经中末世预言的以色列啊，这个我们华人教会参与游学的重要啊，从以色列的文化宣教看到神的旨意啊，还有坐游以色列，就是说你不必去以色列没关系，在你坐在这里。就给你放这个影片啊，就给你介绍以色列啊，这个傅连海牧师啊，他在以色列做博士后研究3年，然后在以色列信主受洗，然后到美国来，现在当了牧师，现在中华归属牧会啊。那最后这个第八位是于义恩，他是 Steve 的儿子，他是就是说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中国人啊，他已经大学毕业出来。他在大学主修什么？学犹太学，专门就学犹太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专门学犹太学啊。所以他也要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去年我们教会有30多位同工们参加我们帮助我们来筹办这个特会。我们今年也鼓励有更多的同工加入啊，也为我们这个特会祷告啊。我们。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参与这个游学。好，让我们来祷告。在这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我们今天虽然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去参加我们的联合退休会，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是不停止聚会，我们仍然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敬拜赞美。因为你是配受一切的重担，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还是来传讲的有关借着路德记来分享有关的你的神就是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神，就是这个唯一的神耶和华以及唯一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当我们得到接受相信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就蒙到祝福。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刻，我们就得到救恩。我们不但自己得到，我们要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都要得救。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都得救，我们还要明白你的心意，也还是要这些你的选民。他们今天不相信， 他们仍然要，最后他们仍然要相信，也给我们的使命的托付，也是要向他们去为主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在等候的弥赛亚，见证耶稣基督仍然是爱他们，仍然要救他们。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贵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